出埃及记第23至25章。第23章，不可随火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第六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这里呢，首先讲到关于穷人的事，不可偏护贫穷人。第六节又说，不可屈枉贫穷人。简单的说呢，就是审判必须公平，不能因为这个人穷就护着他，也不能因为他穷就冤枉他。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经济情况和他所受的审判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审判的时候，你必须公正，不要因为他是穷人就给他额外的照顾，也不要因为他贫穷就剥夺他的权益。在审判的时候，不应该考虑他的经济状况。公义的审判应当超越一个人的经济条件。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垛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垛。如果你看见一头驴身上有重担，快被压垮了，不可以假装没看见走到一边，这样就错了。神这是要你对动物有同情心，即使你的邻居恨你，你仍要帮助那头驴。即使你的邻居对你发脾气，但是驴子并没有得罪你啊。总之呢，神要我们对动物有怜悯心。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换句话说，第七年是专为贫穷人安排的。你不要耕种田地，让地休息，地里长什么就随它长，而且呢，你不能收这些东西，要让贫穷人来收。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歇，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每年呢，我们有一个感恩节，但是他们呢，一年有三个感恩的节日。第一个节日是逾越节，紧接着是无酵节啊。第二个是五旬节，五旬节在逾越节之后的50天。五旬节时，他们把冬天种的农作物带来献给神。冬天所种的麦子到六月成熟了，他们呢就把出熟的麦子带来奉献给神。他们的第三个节日类似我们的感恩节，时间呢在每年秋季收割的时候，所收的是你前间所种 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结上献祭的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以色列人根据短短的第九节经文发展出来一套奇特的解释，他们说啊，不可以把乳制品和肉类一起吃。他们引用这段经文说，不可用山羊羔妈妈的奶烹煮山羊羔，因此呢，就不能在喝乳制品的同时又吃肉。那么这节经文究竟禁止他们做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当你杀一只山羊羔吃的时候，不要用他母亲的奶来煮山羊羔，这才是律法要禁止的事。可是呢，以色列人解释成，当你吃烤肉的时候，不可以同时吃乳酪，因为你不知道这块乳酪是不是你所烤的牛或羊妈妈的奶做的。吃到了胃里以后呢，乳酪和肉混在一起，就有可能是小羊羔被母奶一起煮了。所以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仍然非常严格地遵守这一点。你去耶路撒冷就会发现，即使那些不幸的人也会遵守这条所谓洁净的条例。如果吃饭的时候桌上有肉，他们是绝对不喝牛奶，他们不会也不愿在同一餐饭里面既吃肉又吃奶，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喝的奶不巧就是所吃羊的母奶，这样呢自己就有罪了。其实呢，他们的点心啊卷子非常可口，但是他们只给你提供人造黄油。他们至少觉得让小动物与它的母奶同煮呢是有罪的。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里与法利赛人谈话的时候所指的意思。他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为什么他们要滤出萌虫呢？因为他们不能吃带血的东西。所以当你跑步的时候，一只萌虫刚好飞进你的嘴里，一下子被卡在喉咙里了。你就看见这些个以色列人一直用手抠到喉咙里，或者是用力的咳嗽，或者是用尽所有的办法要想把这只萌虫抠出来。如果他吞下了这只萌虫，而这只虫呢又没有放过血的而被活活的吞下去，那么你就违反了律法。所以他绝对不会把这只萌虫吞下去，他们会努力的挑啊挑，或者咳呀咳呀，好把这只虫啊弄出来。主耶稣看见他们做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呢就对他们说，你们滤出萌虫却把骆驼吞下去。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法利赛人曲解律法甚至改写律法，想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蒙混过关。但在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却十分挑剔。主耶稣说关于公义怜悯这些重要的事，他们就随意的曲解，想混过去了事。主耶稣给他们指的就是这个。接下来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 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时，他也会和他们一同进去。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我相信这使者呢，就是耶稣基督。主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惹或作违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利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还记得在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以前，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吗？那时候他问使者说，你是帮助我的还是抵挡我们的？使者说，我是来做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他就是那位要引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使者。很多圣经学者同意，这里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显现。旧约里许多次神的显现呢，事实上都是耶稣基督。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说，这是我给你们的祝福，条件是你要服侍我，而这些就是服侍我的福分。我会为你们做这一切，在你们前面赶出你们的仇敌啊等等。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神在我们生活中带领我们过得胜生活的原则和方法。因为你知道，不论是耶布斯人也好，赫人也好，都是我们顽固肉体的象征，而进入迦南地就是进入我们属灵的生活，并要在圣灵里的得胜。要过得胜的生活，就要从旷野的失败里出来，离开忽冷忽热、起起伏伏的基督徒生活，进入耶稣基督里的荣耀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也是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的生活。这些迦南地的仇敌则代表我们肉体的生命，他们呢经常打败我们、征服我们，可是神应许我们会得胜，胜过愤怒、焦虑、恐惧和坏脾气，胜过任何我们肉体上被捆绑的地方。 神应许我们会得胜，但是呢，必须一方面一方面的来。所以主在这里说，我只会渐渐的，而不是在一年之内就把他们赶出去。耶和华不会让我们立刻进入全部的得胜，而是让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逐渐的长进。神在这里一再重复的领我们得胜的步骤，直到我们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接下去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没多久就违背了这条诫命，他们和基遍人立了约。等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他们不顺服的后果了。你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嘿，后来的他们真的落入网罗之中了。第24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嘿，空口说白话真的很容易。当摩西告诉他们神的这些典章时，他们随口就说，凡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会遵行。就好像有人说，主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说起来容易，但是很快的我们就会反悔，说，哎呀，我当初不是这个意思，哎，那个只不过是打个比方而已。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就是以色列人被牺牲的血洒身洁净的经历。新约希伯来书里说的立约的血就是指的这里了。希伯来书说，在律法以下，所有的物件都要用血来洁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凡物都不得洁净。我们在基督里立了新约，也是凭着基督的血得以成圣。新约是更美的约，因为前约已经被废弃，旧约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条件是百姓要忠实地遵守神的所有诫命，但是结果他们呢并不忠实。所以神就在基督里另立了一个新约， 这个约呢，建立在神会成就他的应许的基础上。因为新约建立在神的信实上，所以新约到如今呢，依然坚立，永不失效。因为神永不失信啊。我是多么的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能与上帝立下这个新约，永远有效的约。我深信神一定会成就他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新约不是靠我们的忠心和行为，我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只要相信神必会做成他的功。我不需要寄出那25块美金。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们看见神好像站在一个玻璃海上面，就像约翰在启示录4章第6节所说的一样，在神宝座的前面有玻璃海。你也许会说，哎，等一下，这里说他们看见神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中，约翰曾明明宣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这里说他们看见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以经解经，就是以圣经来辅助圣经。既然我们有这么明确的话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别处圣经也曾经说过，人若看见神，就不能存活。因此，当有人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和这些玻璃海，我必定要假设他们也许是在异象中看见神。就像以赛亚和以西结和其他见过神的人一样，他们并不是看见神的本体，因为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圣经明明说，从来没有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过神。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10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照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摩西上到山上后，耶和华就指示他建造会幕的细节。会幕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神指示了他会幕的尺寸和会幕中各种物体的样式。第25章，奇妙的是，神指示摩西会幕的样式时，不是从会幕本身开始，而是从会幕里的器具开始。所以在25章，我们会读到会幕里用的各种不同器具。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作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里说到百姓应当来奉献，奉献有什么条件呢？就是要甘心乐意。在新约里，关于奉献是怎么说的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奉献绝对不能强迫，也不能有压力，更不能用写信骗人的方法来得到别人的奉献。神是绝对不要你奉献了以后又后悔，这是神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如果有人给你压力要你奉献，结果呢你奉献了，但不是出于甘心乐意，只是因为有人给你压力要你这样做呢，只是出于压力，事后呢你就会后悔自己的应承或者奉献了。在你收到一个通知告诉你，你所承诺的奉献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我们还没收到你的消息，教会依靠你们信守承诺，你心里一定会说，哎呀，我必须要写一张支票了。可是你心里呢，可能有点生气，而神并不喜悦这种奉献的。神会说，你留着吧，我不要你的钱。他不愿意你在奉献上有任何的埋怨。勉强的奉献是神不喜悦的，强逼的奉献也是一样。神宁可让你自己留着，如果你不能欢欢喜喜的奉献，你就不要奉献。如果你感到奉献的很无奈，神就不会承认你这笔奉献，你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奖赏。因此，你如果不能开开心心的奉献给神，倒不如不奉献。如果你奉献以后感到懊恼了，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奉献。有一天，我收到一个人来信，说呀，他到我们教会聚会呀，很不开心，因为他在聚会中间呢，到外面去抽烟，抽完了烟，他要进来的时候呢，招待的人呢不让他进来了，因为他想在讲道结束以前呢，回到他的第一排的那个位子，和他的女朋友坐在一起。结果呢，负责接待的弟兄就不让他进来，所以他觉得很生气。他在信上说，我花了2块钱放在奉献箱里，他们还不让我进去哦。所以我呢就寄还给他2块钱，说这样的事呢让我感到很难过。我之所以难过，并不是因为招待不让这个人进来，而是因为他奉献的态度。我告诉他，你这种奉献的态度，神呢是不会要他这2块钱的。如果他奉献了2块钱之后又反悔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奉献。如果我现在讲了一些让你不高兴的话，让你后悔了，没关系，
聚会完后呢，你可以来找我，你几分钟之前奉献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们不愿为神的国收任何勉勉强强的奉献，神不想要，我们也不会要的。最糟糕的是你奉献给神，事后又反悔。我很不喜欢听见有人说，我很高兴能来帮助你。来了以后呢，他却事事都表现得很勉强。有时候一些人答应给你一样什么东西，在你接受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反悔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如果你不是真的要给，你就不要许诺。我受不了别人说好要给我们什么东西，事后却反悔。一旦发现有人的奉献是勉强的，我就会尽快的把钱退回去。我们不要这种钱，神也不会要的。神愿意人们欢欢喜喜的奉献。我相信神会悦纳你们的奉献。当你们说，神啊，我感谢您，让我有机会奉献。或者说，这是属于你的，请收下吧。欢欢喜喜的给，神悦纳这种奉献，神会加上祝福。如果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奉献，那你就不要奉献。神告诉摩西，你要把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就是会幕的中心，也是他们要遇见神的地方。请注意，在这里神说，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造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要谨慎按照我指示的样式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会幕是一个小模型，就是天堂的缩影。如果你想要知道天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想知道天上的情况，你就可以看看会幕，因为它是天堂的缩影。神是在地上建一个天堂的模型，让人可以稍微了解在天堂神的宝座及遇见神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因为会幕是一个小模型，所以神说要非常谨慎地照着我所告诉你的样子去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雕刻基路伯的原因。因为在天堂神的宝座上面有基路伯，在神的宝座面前有一个施恩座。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一个柜子，叫做约柜，用皂荚木的材料，外面包金，45英寸长，27英寸宽，27英寸高，像一个箱子。箱子上面的盖子呢，叫做施恩座。首先这个箱子叫做约柜，在约柜里面放有两块石板，上面刻了十诫。约柜里呢还放了一个罐子，里面有玛拿，是耶和华在旷野供应他们的食物。第三样放进去的是亚伦的杖，是亚伦支派祭司职分的标志。这根杖开过花发过芽。这三样东西呢，就是约柜里放的物品。箱子上面的盖子就叫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呢，也是用皂荚木做的，外面包金。在施恩座的两端刻上有基路伯，是用金金刻出来的。他们面对面，翅膀高高的展开，两个基路伯就在箱子的上面。当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就可以稍微了解，在天堂神的宝座前面有基路伯敬拜神。你可以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章 还有启示录第四章，看到一点有关天上的景象，而地上的会幕则只是天上景物的模型。这些事呢，都说到至圣所里的唯一物件。至圣所是会幕中长宽高15英尺的立体小屋。接下来是第二样器具，放陈设饼的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这个桌子是圣所中的物件。你进入会幕时，首先进的是圣所，面积大概15英尺乘30英尺。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除大祭司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至圣所，而且一年只可进入一次。他们做的约柜其实呢就是一个小箱子，它的四角都有金环，另外还做了两根配套的杆子，外面包金，可以穿过金环。所以每一次会幕向前移动的时候，就要抬起约柜，抬的人不能碰约柜，只可用杆子抬约柜，共要四个人一起抬。陈设饼桌子也是一样，也要安上四个金环，让抬的人用包好金金的杆子穿过去，好抬起这个桌子迁移。他们每次抬桌子的时候，只能让杆子穿过金环，人不能碰到桌子。在这个桌子上呢，必须一直放12个饼，每个礼拜换一次。这12个饼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祭司进入这个15英尺乘30英尺的圣所的时候，在他右边是包金的桌子，有36英寸长，18英寸宽，27英寸高，上面还有12个饼。在他左手边则是一个用金金打出来的金灯台，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我现在手里拿着与金灯台相似的铜灯台，但是以色列人的金灯台是纯金做的，显然没有这么粗啊。他们刻的杯和球花都非常的精致，每个杯都像杏花，杯里有油和灯芯，好让这个灯台呢一直点着。祭司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把杯里面装满油，留意不让灯台熄灭，一直点着，因为它是整个会幕里的唯一亮光，它象征着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世上的光。所以当祭司进入圣所，右手边有12个陈设饼的桌子，是包金的桌子，左手边是金金的灯台，有金金的杯，杯中装满了油，代表神盼望以色列人成为世上的光。讲到这里，你也许会问，哎呀，如果这是给以色列人做象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放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我们为什么不放一个十字架或者其他的东西，而要放这样一个好像蜡烛台的灯台呢？因为在教会里放烛台，在新约里的意义呢，是教会里基督的同在。所以启示录一章，约翰说，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见基督右手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基督对约翰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灯台是个非常美丽的象征，代表基督与教会同在。虽然我们很感谢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十分感谢神，但是我们如今侍奉的不是一个死了的救主，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复活的救主。他如今活着，行走在教会中间，所以我们不想只纪念他的死，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愿意纪念这位已经复活与我们同在的主。他行走在我们中间，要服侍我们，满足你我的任何需要。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在这里，要服侍你，带领你度过这个礼拜。所以灯台代表耶稣基督在教会里与我们同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有这个象征性的灯台，这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接下来第四十节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里再次强调说，要照着你看见的样式来造，因为它必须做成天上的模型。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地上的会幕是天上物件的影儿，好让我们看到地上的会幕时稍微知道一点神的宝座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再接着读出埃及记以后几章的时候呢，我们的进度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总体印象，而不是详细深入其结构的细节，尽量给大家一个精简的画面，一个总体的印象。在圣经中每一个物件都有非常详细的指示，而且呢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每次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说他们要这样做这个物件，在几章之后呢又会复述相同的事，只是说他们就如此做这些对象的。所以与其让大家觉得不耐烦，不如我呢就尽量快点给大家一个总体概念，让大家自己总结出会幕的结构。好，现在呢你看见会幕有两个房间，前面是15英尺乘30英尺，右边有一个包金的放陈设饼的桌子，左边有一个金金的灯台，在帘子的前面有祭坛。在两个房子的中间呢，有一个帘子隔开，帘子的后面是尺寸为15英尺的至圣所，其中有一个约柜，上面呢有金金的盖子，就是施恩座。施恩座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大祭司每年呢只有一次才可进到那里，就是在赎罪日进去为全以色列民祈求神的赦免。所以下面我们会讲得快一点，只在对我们基督徒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才停下来稍微解释一下。好，25章就停在这里了。现在请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看顾你们，保守你们，常在他的爱中，在他的恩典中。愿你们靠耶稣基督行善，愿主耶稣基督赐你更美好的交通，使你对他的同在 更加敏锐。愿你得到神的高抹，使他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愿主祝福你们，愿主耶稣与你们同行，靠他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